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8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是讨论北京两会的前瞻，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际社会关注哪些热点。那么第二个话题就是这次的北京两会能否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2025年的人大和政协两会下星期将拉开帷幕，国际社会对中国今年两会将会有哪些热点议题广泛的关注。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安可顾问日前的报告预测说，增长目标和财政刺激、消费、私营领域、外交政策以及气候与能源等问题将是今年北京两会上的热门议题。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采访的分析师们表示，两会期间需要关注的关键数据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因为这将反映北京计划以多大力度来刺激经济。多数分析师预计，在这次两会上，中国政府将设立5%左右的 GDP 的增长目标和2%的通胀目标。那么政府为实现这些经济增长目标，财政支出能否向消费和居民的收入倾斜？怎样才能提振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从而改善中国 GDP 的结构和质量？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你好，李先生。
哎，主持人好，玉工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林森好，恒清好，各位大家好。
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啊，先让恒清先生先说一说吧。就是刚才提到了哈，我提到了就是国际社会就是关注的这些热点啦，就是包括什么增长目标啦、财政刺激啦、消费啊、私营领域啊、外交政策，还有气候、能源等等等等啊。李先生，在您看来，您认为现在在所有这些议题当中啊，国际社会所关注的议题，中南海所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我想呢，最关注的中南海关注呢，主要是对这个 GDP 的这个预测。然后呢，另外一个关注呢，如何去刺激啊，把这个老百姓兜里的钱呢拿出来，让他们投入到消费。还有一个呢，重要的，他要关注呢社会风险的这个变，如何成为风潮的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危及到政权的稳定。另外一个呢，他要关注呢就是防政变，防止这个党内内部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呢出小钱办大事儿，因为财政少了嘛，这样呢如何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呢也是现在中南海特别关注的地方。
郑先生，在您看来啊，这个中南海所关注的这个热点议题和中国百姓所关注的议题，那么中国百姓关注的议题是什么？这两者有没有什么不同？
那百姓呢就比较简单啊，生活安定，收入增长，啊，这个是福利问题嘛。那中国政府关注的是邓小平啊，习近平更换的一个党的初心嘛，叫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个就是要推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啊中共在“十四五”规划啊，今年是收官之年，要收官完了以后，十五规划要展开啊，2035的目标啊要完成。我想呢，这个也是一个中共的这种苏联式的体制啊，这个框架没有变的情况下，它有一种非常强大的一个惯性，有强大的一个惯性，它所关注的啊，都是一些跟这个党的性质啊有关联的一些特点啊，和普通人民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的，和人民的这种愿望是不一样的。
刚才啊在节目开始 之前啊，我们刚才在闲聊的时候还谈到，就是说每年都谈这个两会啊，中国的这个两会，现在似乎啊没有什么值得去谈的了。这个亨清先生，我想请您来谈谈您的这个感受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胡温时代啊，这江朱时代，就是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当时的这个中国两会的这个气氛啊，还是有一些民主气息的啊啊，一些代表和一些委员啊，政协委员，当时确实还有一些很敢言的一些人出来啊，发表这个一些意见。另外呢，在很多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个大问题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辩论啊，还有人敢投反对票。而且呢，当时的这个总理的每年的这个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啊，一度是都是这个国际媒体这个追逐的这样的一个焦点了啊，都是期待着这个总理的记者会。那么过去的这十多年来，两会的气氛可以说是基本上是彻底的死气沉沉了，也没有人敢发言了，也没有人投反对票了。这个总理的记者会好像也就是越来越没人，确实没什么意思了。国际媒体也不怎么太关心这个总理记者会了，是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讲的这个跟习近平的执政特点啊有关，因为呢，从他这个12年前啊开始执政以后，很快。这个中国呢就变成了习近平定于一尊，那这个时候底下的人或者是其他同级的那些同僚们啊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以谈不上什么民主。在两会上更是啊，什么事儿都定于一尊，那这个两会代表说什么也就会出现了问题，因为你不按照一尊的方式去做呢，那可能你就会被定性为这个两面人。所以呢，后来啊，在这几年的变化，尤其是李克强。这个卸任总理以后，那变化就更大了。像去年3月5号，中国呢就突然宣布啊，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不再举行人大会议闭幕后这个记者会了。
嗯。
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说打破了啊长达30年的传统。这个呢确实是凸显了这个习近平啊是如何让这个政治黑箱啊，最后呢就是逐渐的把这个政治体制呢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所以像类似的这种事情啊，都非常的多，像这个去年吧，这个耶鲁大学的法学院的这个教授啊，叫 Steven Roach， 就是罗奇，国内翻啊，他是这个一直是中国模式的这个拥护者，也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座上宾。他呢，每年开完两会以后啊，他都会被这个国务院邀请去要开一个什么叫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每年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说突然的风向呢，现在变得更加肃杀了，对吧？随着这个李强呢没有这个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呢，这个去年的这个高峰论坛啊，结果呢就已经规定了谁能说什么，谁不能说什么。像这个 Roche 呢，他呢说了一些呢，在海外呢发表了一些这个不为中国政府所喜欢的一些批评的这种文章，结果呢就被要求呢不许在这个两会上，在这个高峰论坛上呢发言。他过去十几年每年都有发言的，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啊，我想呢不是一个侧面，他呢都已经反映了各个层次、各个角度呢都是这样，都已经变成非常肃杀了。
嗯，郑先生，您这怎么有您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就是现在的两会啊，成了这么个样子，包括就是连总理的这个记者会啊，每年都取消了。您觉得今年的两会会有变化吗？
这个两会这个东西，可能大家习惯了这个邓江湖时期，就是胡赵啊这个时期的所谓的，透出一些信息啊什么。比较开明的感觉，但是你要从一个长城的角度来看，从这个政治结构的变化上来看呢，实际上过去这个40年，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集权政府、集权体制威权化的过程。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十几年呢，大家看到一个所谓叫固态复萌啊，所谓这个积习难改。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威权政府重新集权化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从经济上叫做新常态， 啊，实际上就是趋于不增长，趋于不增长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观察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实际上需要了解一点，就是中共啊一直是一个集权体制，我把它叫做威权化，啊，就是表现出来了一些放松的一些性质和特点，那么大家可能会给他一个错误的认为他是个集威权政府了，但实际上呢，骨子里本质上他还是集权政府。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习近平代表着实际上共产党的一个本质特征啊，他是一个常态，是正常状态。这样我们来看一个共产党政权就比较简单，没有太多可惋惜的。
嗯，你就是说在预期今年的两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动向、新的变化，会不会
就是有变化和没有变化？我觉得相当不重要，因为这个进程是难以更改的。你想，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叫做轻车简从是吧？
嗯
啊，甚至去打出租啊，有这样的消息出来。但是现在你看看他出来的时候的那个阵势啊，还人还没到之前，整个恨不得他所到地的整个城都封了。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看到一点点所谓的亮光啊什么，我觉得完全不重要啊，这都是非常当下的一些一些小的松动啊，和过去的所谓的放权让利啊，搞活还是大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属于国策上的一个改变，不是体制上的改变啊，国策上的改变啊，就是时而松时而紧，但这个松呢，一松就几十年，二三十年，但是现在该到紧的时候了，
嗯，
可以说习近平不是他一个人，这是一个全党意志的一个体现，
嗯。恒清先生，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一般啊，就是说，中国的每年的这个两会啊，就是包括就中国老百姓在内啊，国际社会实际上最关心的这个焦点还都是这个经济问题。那就包括今年也是这样，就是我看了很多这个国际媒体他们采访的这些国际上的这些分析师啊，他们都普遍的认为，就是说呢，是中国今年的两会会把这个增长目标呢是设在5%左右，然后呢把这个通胀目标呢是设在2%左右。您是怎么看这两个数字？你觉得设定这样两个目标是，感觉到是设的高了还是太保守了？
是这样啊，这个我想呢先。这个有两个前提啊，我们大家应该看到。首先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在下行，这个呢是全世界的研究经济的问题的这些人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经济在下行。第二一个呢，就是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这个呢是中国政府的应对中国下行经济下行的一个应对之策，或者是最主要的应对之策。言外之意呢，就是说呢，我现在经济再怎么下行，我也要讲的中国经济叫企稳回暖，越干越好。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稳预期、稳市场、稳投资、稳外资、稳什么什么什么都稳了。这是一个基本的研究中国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啊，我们要首先有。那这个时候呢，说这一回大家都在估计啊，说这个今年的两会呢，很可能把 GDP 增速啊，还像去过去两年一样都定在5%左右。然后呢，这个呢是也是大家现在很多都在猜测了哈。因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定低了啊，那对这个整个政府的这个叫运作的这个形象啊非常不好。因为现在呢都在讲啊，这个政府的论调呢都是说，这个在过去一年当中，中国经济呢顶住了来自于西方的压力。哎，企稳回暖，那这是在谁的领导下？是在习近平这个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才取得的伟大的成绩。所以呢，如果现在把它定低了哈，那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说是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了呢？所以我想呢，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虑的点。哎，但是呢，如果定高了，那干嘛不说定在10%呢？对吧？或者是更高呢？像这个十几年前的时候，两位数增长呢，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哎，做不到，确实是做不到。因为啊，中国的 GDP 增速啊，主要呢，它要有几个问题。 它呢才能够实现啊，它要通过增加债务。现在啊，说是加速这个生产效率啊，这个呢已经是做不到了。那怎么办呢？就大量的增加债务，用债务呢来催生，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是不是可以实现这个5%的这个增长的目标？那这两个因素啊，实际上都有很大的限制，很大的限制，增加债务和增加基建投资。因为现在尤其是像基建投资，现在呢它的拉动效益呢已经越来越低了，这个边际效益啊。而且呢在前一段时间大家都记得啊，被中国政府封杀的两个人啊，高善文和这个郝鹏，他们两个御用经济学者的这个言论啊，因为他们都提到了 GDP， 中国过去两几年的这个 GDP， 他们认为呢中国过去几年的 GDP 啊，这个被虚高了，这是一个统一的共识。那虚高了多少呢？大家都认为呢要减掉3%，那个时候呢就比较合理，就使得经济分析啊相对自洽。那这言外之意呢，那实际的 GDP 增速啊，不是说纸面上的，那可能也就在2%左右。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啊，那这个5%这么去定呢，其实有没有巨大意义呢？可能对于这个鼓舞人心、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这个呢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对其他的就不好说了。另外一个哈，就是2%的通胀率，2%的通胀率目标是如何产生的啊？其实呢，国际社会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共识，就是经济平稳发展的时候，每年的这个通胀率哈、啊，通胀率呢都应该在1.5%到2%之间。这样的话呢，这个社会经济呢才有一个基本向上的这样一个稳定的一个区间。所以呢，这个中国政府呢现在呢开始呢要定这个通胀率，为什么呢？实际上他是特别特别担心哈、啊，现在呢是正像大家所说的，很多经济学家所评论的，进入到通缩的状态。一进入通缩状态啊，那这个经济啊治理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现在中国政府特别担心的就是、啊、要防止要掉到类似于日本那个失去的30年那一个陷阱当中，失去的30年的这个陷阱，这个是现在中国政府所特别特别担心的。所以他现在呢要保证一定的这个通货的这个膨胀率，但是呢这个通货膨胀率啊把握不好，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变成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个李克强前总理啊曾经提到的，这个有6亿多人月收入不足1000块钱的这一批人，那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就会进入到一个灭顶之灾。应该说呢，它变成了一个牺牲广大低端人口的这种生存空间，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恐慌，造成社会动荡。所以呢，中国政府目前来说应该首鼠两端。这么一个状态。
李先生，我也想追加一句啊，就是您觉得就是现在因为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施加的关税已经启动了啊，就是贸易战可能在所难免。您觉得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 GDP 的这个成分当中啊，这个出口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就说这个贸易战和关税你觉得中国政府在这次两会上制定这个经济增长这个目标的时候，他会不会把这个就是关税和这个贸易战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有可能会考虑啊，但是我刚才讲，实际上呢，这个定这个指标啊，这是在哪儿定的？在中央政治局定的。中央政治局里头有人真正懂中国经济吗？对吧？所以呢，他们定的是什么？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那就是我刚才想谈到的，就是他呢，实际上按照这个思路，但是说呢，说是不是这个，因为贸易战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经济出口这一块呢，会有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能顶得住？但你知道啊，中国政府做这种贸易估算啊，做这种 GDP 估算的时候啊，应该是不会像我们做经济学者的这些呢，一点一点的去研究各个产业链、各个产品线如何发展的这种趋势，然后呢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不会这么做的，他们是拍拍脑子说，我要这么做，这个 这个是多少，那就不行的话我就加5%，要加0.5%，诸如此类哈、啊。这个决定是这样做的，所以呢，就是一些呢，这个可能你说是学这个农业经济的一些人呢，现在呢在那儿呢做这个整个的这个国民经济的整体的规划，所以你很难呢说它是一个按科学的这个基于科学的这种方式去做这种决策这种布置的。
嗯，郑先生，您对就是国际这学者这些分析师啊，这个关于中国可能会把这个增长目标设在5%，还有这个通胀啊2%这个数字，您觉得是怎么样？会不会还会有可能会比这两个数字可能会再高出来一些，在两会的时候，如果按照这个刚才这个恒清所讲的这样，如果他从政治的考量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太低，特别是这个啊增长率啊这个才5%，我都觉得有点太低，会不会就去又去把它抬高这个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郑先生，
嗯，第一个来讲，国际学者这个不是分析，应该是有消息哈、啊，就是这个你觉得应该增长多少？和这个政治局规定了多少，这是完全两个事情。就是刚恒清说的，这是一个政治的话题啊，这是个政治话题。从政治话题呢，今年是14-15收官之年啊，所以要有一个漂亮的收官。那么5%是起码的啊，起码的。但是你要搞个6%的话，那意味着你未来的15-5就不好定了啊，所以。我觉得5%也保持一个稳定预期吧，啊，当然这个2%的通胀率，我觉得倒是比较值得关注，因为2%的通胀率它实际上不是说我要货币增发5%，而是物价上涨5%，啊，那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中国本身是一个通缩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说这个实际上是不严谨的，就是说本身处在一个经济低迷的时候，物价低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这个货币会放出来啊，这个货币放出来是撑楼市撑股市啊，同时呢也缓解地方财政和这个中小银行暴雷的这些危机的啊，所以呢这个2%的这个通胀率或者说这物价上涨的预期啊，蕴含着一个什么概念？蕴含着一个啊货币要注水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前面讲到的好像是高善文啊说的是实质的通这个是要扣去3%，那这个3%就是说房地产虚高啊，它在一个持续缩水的过程，这现在要把房价撑住，那这个指标啊就会好看一点。所以呢要看这个事情，首先要从政治角度来看啊，从政治角度来看，刚好呢28号中共政治局也开会了，这个会应该就是对这个两会的一个提前的一个解释和安排，他讨论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中间有这么几句话，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业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这外部冲击，我想就包括了昨天啊，川普总统所说的要给中国加20%的关税，这在3月4号要实施的，啊，那么提了这么一句，说明这个已经在你一
考虑在内了，
两会中间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嗯，啊，这是一个就是在两会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这是一个定调子、定框架的这样一个会议了，
就是两会最重要的是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嘛，
嗯。恒清先生，这个我们都在谈到中国的这个 GDP 的时候，通常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说它中国的 GDP 的这个占的比重啊，就是出口占的比较大，反而是呢这个就是个人消费支出占的这个比重啊太少。那么为了政府这次为了要这个 实现，就是他要提出来的可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目标的话，他这次两会上会不会出台一些能够就是一些政策，能够向消费，就是向老百姓、向居民来倾斜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收入上的一些措施？
应该会有一些吧，但是呢，是不是这个措施呢叫做促消费？但是呢，是不是提高收入这部分啊？这个呢，我实际上还是打问号。因为在过去啊，从疫情以后，或者是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就开始呢进入一个下行的这个区间。所以从那以后啊，中国政府呢始终啊不做这个民生这部分的考量。哎，他更多呢还是要刺激消费，他叫诱导消费、刺激消费，他要为他来干什么呢？还是要完成那个 GDP 的这个指标，所以他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啊，不是要保障民生，而是要完成 GDP 的这个任务。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哈、啊，这个是一个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啊，有一些措施呢已经在做了，比如啊，最近各地啊，又利用财政补贴，现在呢，在大量的呢发行这个消费券。你比如上海啊，上海呢，这个发的消费券呢，是平均下来是补贴呢300块，30%左右。你比如啊，说这个买500块钱的消费500块钱，最后给你呢这个150块钱的折扣，像这样的这种这个补贴的这个券，它目的要什么呢？它是要让你花那个350块钱，最后才能完成这个500块钱的采购任务。所以呢，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具体操作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普遍的典型的这种做法，那就是财政补贴加企业和商家让利，然后呢来促进消费，核心目的就是把你普通居民的这个在银行当中的存款拿出来，然后进入这个消费领域，对 GDP 产生贡献。但是现在中国所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财政啊基本都枯竭了。现在各地啊，这个发工资都难，所以呢，要保障政府运行啊，都非常费劲。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发消费券，这个重点报道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上海。上海据各方面的数字出来以后啊，实际上是上海是现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唯一的一个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高的这样的一个市直辖市，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现在也是捉襟见肘，拿不出更多的钱，拿出来呢去促消费，然后呢去稳发展。他现在呢保运营是他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呢？靠发债，那就是说发行这个比如超长期消费国债啊。但是呢，现在中国啊发债也非常难，为什么？现在中国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啊有很多的黑历史。那叫什么呀？就是到期了债券呢不还，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啊，它的这个发债的评级啊，现在越来越低，所以发债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从这个各方面的角度看啊，应该说留给中国政府，就是扭转局势的时间应该是不多了。
嗯。郑先生，关于这个拉动内需啊，所谓的就是说促进老百姓的这个消费，刚才是恒星先生说了一些他的看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同意他的看法，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预期吗？你觉得这两会上会有什么其他的措施来推出来，来这个向这个消费和居民的支出这个方面来倾斜？
不会有根本上的大的改观啊，原因呢就是习近平的执政目标啊不容许啊，就是他的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的这个消费改良是两件事儿啊，那么就是这个社会财富啊一个分配结构的问题，你看他要么就是政府基建投资，要么就是这个刺激出口啊。那或者说出口要以所谓高质量的发展啊，啊高水平的开放啊，它都是强调的是国力的增长。那么从这个角度中间呢，它是一个高积累的政策，而且是由政府出面拉动的高积累。那么高积累同另外一个意外的 意味着就是低收入或者相对低收入。那么这个不改变的话，不会有大的改观。另外一个，你看他也没有说有节省政府开支、精兵简政的这么一个想法，好像也不想动这一块儿。类似于格尔涅夫那种躺平的一个状态，啊，那基本上在习近平手里头，过去的所谓的改革这一块，基本上属于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啊，顶多在一些行政的末端啊，在李克强时期有一些推进啊，但是原则上来讲啊，这个可以说是国内的改革已经死亡了，已经停滞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人民的这个收入啊，收入的增长才能真正刺激这个消费，而收入的增长随着你现在的这个整个中国 GDP 国民经济这个增速的减少啊，增速减少时候，同时呢你要扩大这个收入居民收入的这个盘子这个比例的话，那必然你政府的税收、你政府的投资、你国营事业的这个盘子就得相对萎缩，这显然不是习近平李强政府能做到的事情。
李先生，刚才我们还回到这个 GDP 这个问题啊，这个 GDP 的这个结构和质量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一些中国民众呢也非常的骄傲啊，现在是世界第二了啊，第二大经济体。那个经济总量的绝对数字当然是很高的，但是呢，因为刚才我们就提到，就是这个你这个 GDP 的这个结构和这个质量，所谓的就是是不是健康啊？这个质量就是说，它是因为中国的这个 GDP 啊，是基本建设、投资和出口占的比例太大，那么消费支出呢，它的这个比例就占得太低。那么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还有其他的这些发达经济体，这个这种 GDP 的这个结构和质量有什么样的可比性？恒清先生，
这个政府啊，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保障民生，这个否则的话，这老百姓不会选你，或者不会愿意让你当他的这个领导人来执政，所以呢，这个才是一个政府正常的政府的一个执政基础。但是呢，中国呢确实不能这么去考量，所以呢叫不比不知道啊，一比就吓一跳。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中国那个 GDP 呢，它构成呢应该是健康程度堪忧。那健康程度堪忧，什么样的健康程度就更好呢？那您提到说这个消费这部分啊，这个占比比较低，占比比较低，那是因为这个老百姓不敢消费吗？其实不完全，是因为老百姓没钱消费。如果老百姓收入占比很大，那他自然就有消费的这种可能。那我们现在看看啊，像美国和这个中国的比较啊，在过去的十三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从2012年到2024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实际上呢，这个 GDP 啊，中国的这 GDP 当中的这个消费占比啊，都是略高于35%，最高的时候啊，是2023年是39%。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哈，是2023年的39%。但是你要看看美国，美国在过去的这10年的过程当中啊，基本上的 GDP 啊，这个消费占 GDP 总额当中啊，绝大多数的国家除了一年，都是超过66%，而最高的时候啊，因为达到了68.5%占 GDP 的总额呀，就是消费对 GDP 的贡献，而这个最低的那一年呢是58.5%左右，这个呢是2022年和2021年的之间这段时间，那这时间呢就是疫情最流行的那个时候，所以呢就是消费呢降下来了，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啊，也是在65.8%左右，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啊，这个不比不知道，一比你就知道了，那就是说GDP 消费占那么大的比例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老百姓的生活呀富足，老百姓生活的满意度自然会高。为什么？有钱花呀，对吧？ 所以呢，这一点啊，是我们看一个政府的 GDP 是不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嗯，好的，我看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好，在进行第二个话题之前呢，还是来读几则我们这网友的评论啊。好，第一个叫楚三户，他说我就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公布官员的财产，什么时候取消特供，什么时候让老百姓有选票，什么时候让官员的收入降到国民收入的中位数。第二位叫 S. Penny， 他说在中国从来都是小会定大事，大事定小事，应该是大会定小事，我想他说的是，所以呢，两会没有什么值得可期待的。好，下一位叫鱼次郎，说如果真的要花心力去分析中国政府的这些会议，无一例外最后只会得到充满废话，完全没有实质内容，中共又在表演开会这一个结论而已，而正是这种表演才加剧了现今中国百姓内心的空虚、恐慌与挫败感。好了，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好，嘉宾和节目中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国为了提振企业家的信心，那么将要可能要在两会上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那这有用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2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一，也就是2月24号报道说，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草案二审稿在当天呢已经提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根据报道，草案的二审稿新增加了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民营经济组织收取费用，不得实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不得向民营经济组织摊派财务的规定。那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也要求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采访的学者表示，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提交二读，显示中国官方的此举呢是旨在全国两会前夕连续释放重视民营经济的信号。那么2025北京的两会能否正式的出台这部法律，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又能否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呢？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第一个问题啊，郑旭光先生先说一说，是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酝酿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啊，背景是什么？
这个民营经济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啊，就是实际上是私有经济，但是呢，在中共的这个，党的语言体系里头，发展私有经济，这个总是有些政治不正确的，
不好说
啊，所以叫民营经济。那民营国有吗？实际上是有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有国有经济，为什么没有民有经济或者私有经济？它是政治不正确不能提的，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就像向宗作所说的啊，消灭民营经济是崇高使命啊，振兴民营经济啊是不得不向现实的妥协啊，都是暂时性的。那所以只要条件一好，民营经济就要倒霉了啊。我说条件一好，只要经济发展只要一好好转，那它就要倒霉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共这个立法，这个各种通知的这个不严肃，也是，最近几年是特别让人感慨的。你像这个去年的一号文件还在讲的，就是2023年的一号文件是鼓励这个城里人到乡下去置业的啊，去振兴农村的。现在的一号文件就是禁止，禁止在农村买房买，啊。建房啊什么去定居的啊，所以这个朝令夕改这个文件是不靠谱，那么这个法律就很靠谱吗？啊，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出这么一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总对于民营经济的成长来讲，总不是坏事。他如果要出来一个限制民营经济发展，那就完全效果是完全不一样，那就说明在这个周期中间呢，他是要啊，对民营企业，要善待，要放宽，要当自己人啊。那么你可以从长城来讲啊，你可以说啊，未来某个时点，你说又上当了。但是呢，在这个期间呢，他总是要给你一些甜头。这是我对这个的一个看法。
嗯，何金先生，你怎么看呢？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出台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是不是要配合着就是，上个星期这个中共中央就是习近平，召集的这个民营企业家啊这些大佬的开了一个座谈会啊，给人一种这个感觉，可能要改变啊这十多年以来的所谓的这个国进民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说他是不是为了配合这个才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民营经济法呢？您怎么看呢？
有可能啊，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头就像刚才旭光谈到的哈，说这个经济形势好了，对，作为国家的经济形势好了的情况下，那民营经济该倒霉了。那反过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呢，那现在这时候呢，要保护民营经济，专门提出来呢，说民营经济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把他们当成自己人，那言外之意原来就不是自己人。那现在为什么对你突然好起来了呢？那这个就是出台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现在的形势就是什么呀？就是就业凋敝，外贸受阻，内需不振，投资回报下降，外资外商撤退，产业链供应链外移，中国政府啊基本上没招了。如果要有招，还轮不上民营经济说是给你起死回生的这么一个一线希望，但是现在呢，这个没招了，那怎么办？说这时候就是要做那个无奈之举。刚才旭刚也提到了，向宗纵还有其他的这个企业家们也提到的，就是要做这个无奈之举，那就是要什么调动这个民营经济的这个积极性。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民营企业家们啊，一心想的是什么呀？都是想的润。如何最后离开这个地方，如何最后呢把资产能够安全的转移出去，对吧？因为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这个时候呢，中共中央提出来了，要准备要出台这个民营经济保护法，或者要促进法，对吧？那这个才是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核心目的。
嗯。刚才这个恒金先生提到，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就是说把民营企业家又当成这个叫作为自己人了啊，就是说按照就是根据需要来进行改变。刚才旭光实际上也提到这个话题，说我们想到当初这个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啊，就是说这个说中国的这个体制啊是工人阶级为主体，工人阶级的这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当时为了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做出一个说法，就是说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似乎和现在这个就是企业家也成为自己人，好像是似乎是差不多的一个做法了啊。旭光啊，先谈一谈这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谈到这个任何单位哈，就是这个二审稿这部法律增加了，就是不得违反什么规定，什么不得什么收取费用啊、罚款啊，不得这个没有。 不按照法律依据向民营经济摊派财务这个规定，是习近平在好几个场合也都讲到这个问题了。你在您看来，真的是这高层啊，他们是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这个问题到底是有多严重？
我前面我们讨论中间讲根本问题是要增加民营部门的这个收入啊，这个是一个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人民啊安定的生活、长治久安所需要的。但是呢，这个和习近平啊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这个习近平前一段时间开这个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啊，那么在之前就是企业家见面会啊，这是从2018年搞过一次，2018年就是贸易战，这次又是贸易战啊。所以呢，对民营企业家呢，啊，从这个贸易战的角度来讲啊，他们是首当其冲，因为民营企业的这个出口啊是半壁江山以上，就业更是8-9成的新增就业在民营经济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不得不啊重视，不得不重视。他希望扩大国有经济成分，但是呢，这个就是亲生儿子是不给力的，亲生儿子是败家的，所以不得不啊这个重视民营经济。这个民营经济这个保护法能不能做到说不要索要财物啊什么的，我对这一点是特别不看好，因为很多事情我是觉得都有一个冗余，都有一个啊有可能吧，但这件事我是不看好。为什么呢？地方财政太难了。你又不打算削减啊，削减这个精兵简政，你中央呢又不愿意啊，这个承担更多的债务。就习近平也是在独裁者中间有一种是铁公鸡似的，我不出钱，你们自己解决。他怎么解决？就是搞远洋捕捞吗？就是合泽尔鱼吗？就是勒索企业家吗？他能怎么做呢？啊，就是把一些债务，制造很多隐性债务。借更多的债嘛，啊，那实际上就是地方经济不断来包。如果中央政府不出手，那就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呢，可能习近平，在给中国经济啊埋巨大的雷。你譬如说这个制造业，我在看法就是在美国打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下，那如果带动了全球的，尤其是欧洲的这个。右翼啊，右翼上台，那么全球打贸易战，啊，那么在这样情况，它的这个出口战略可能就要烂尾。烂尾的结果呢，就这些产能倒灌，产能倒灌什么？就是最大的雷可能就是制造业的雷，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做的这些表面文章出台一个什么法律啊，或者跟企业家见个面啊，这都不解决根本问题。这个确实不解决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他关注的啊政策、政府的目标、存在的目标和这个人民所关注的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的。那么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问题啊，一个是我们说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它注定了政府是一个高积累的政府，就是苏联体制，高积累、低消费的。那么比例上是如此的，不管它增长再快，比例上如此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降，这是一个更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是个纯粹经济现象，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外资的流出，包括内资的流出。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上无力回天的一个事情。实际上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他提出来一个新常态啊，实际上就是要适应增长率、回报率下降、增长率下降的这么一个态势的啊，所以提出来很多应对的方案，比如2025制造啊，是要提高它的这个质量啊，包括现在的高水平开放啊、高质量发展啊。都是向这个技术投资要收益的，但是呢，这一块不能根本上改变内需的问题，这是改变不了啊。所以我的看法无解啊，就是这个一个中国的老龄化，这是邓小平时期给埋的大雷啊。 啊，这是一个雷。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不改，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啊，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中国的数字化产品，啊，都会碰到国家安全这个门槛。
嗯，
啊，这两个是，第一个是以木已成舟无法改变，第二个呢还可以人力可为，但是这就要重新启动政治改革，才能够根本上改变中国和西方世界新兴国家的这种关系啊，就是说你的政府性质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经济安全问题。这个不管是从东亚的日韩，还有这个欧盟和美国，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一个专制国家的崛起，对民主世界、对新兴国家是不安全因素，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不改变，它的不仅经济回报率啊，这一点是无从改变，而且这个回报率会加速的下降，加速下降结果就是内资外资的外流。
嗯，下一个问题请恒清先生说一说。我看到有分析说中国官方啊，就是这个要出台这个这部法律啊，是意思是要在这个全国这个两会前呢，连续的释放这样重视民营经济的这个信号了。说这个在这个两会期间呢，很可能会推出一些促进民营经济的一系列的措施了，有这样的一些分析和预期。那么除了这部法律之外，这所谓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之外，您觉得还会能推出哪些这方面的措施？恒清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能够提出什么。其实呢，这个措施啊可以很多，比如说以后中共这个领导人见到民营企业家就可以鞠躬，对吧？然后可以向他敬礼，警察见到民营企业家就应该敬礼，像这种措施都有可能出来啊，对吧？但是，对吧？所以呢，我想刚才这个徐光在谈到这个。现在二审的这个二读的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啊，提了那么多，对吧？有用吗？如果要提了那么多的，说是不得做这个，不得做那个，那我想啊，这个像前几年违反这个法律，禁止这个教育培训，算什么？对吧？要求民营企业家捐款，参与这个脱贫攻坚，算什么？那俞敏洪。他们那些这个新东方那些企业，最后被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结果99%的这个资产就一下就打了水漂了，对吧？这算什么？另外呢，这个远洋捕捞是吧？可以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对吧？可以去索要钱财，这个算什么？对吧？所以啊，我就是说，他出了再多的法律。再多的所谓的这个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这个措施啊，其实呢没啥用。为什么？已经够多了，也不少这一步，对吧？重要的是，是不是要执行？哎，谁来执行？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步，就是谁来监督，对吧？如果离开了这些东西，最后呢，你出1000部法律也是没有用的。
嗯。郑先生，您觉得今年这个两会上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会不会正式的成为立法，能够通过？
有可能吧。如果说在两会上这个推出来，也算是一个热点，因为很多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政协代表，那么可以作为一个仪式性的。但是我也不能排除他在两会完了以后再出台，把它。因为把这个来自企业家的意见啊吸收的更多啊，把它文本整理的更好，这个我是真的觉得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是不是很着急一定要在两会间推出？但是我们知道啊，已经提交二读了嘛，三读就可以通过了啊，所以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呢不通过也没有什么，这个一点不重要，关键是你这个民营企业。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你中间说不得索要财物什么什么，那你意思过去可以索要财物，是合法的吗？你这样的就是说你非法的行为，你不用在一个新的法律里重申，就是哪些非法行为不能继续了，这没有道理的。就像海南省出台的 法律啊，就是对于企业家能不抓的就不抓，能不判的就不判，不是法律啊，这是政府的文件，所以这就看着很荒唐，就是你还表示着你是主宰着生杀大权的一个全权政府啊，不是简单的威权政府。啊，你可以向企业家索要财务，那意思我在这里头没有规定的就没有事了吗？你可以索要股份吗？你可以这个以其他名义加费加税吗？啊，我是感觉这一次已经非常苍白了，非常苍白，就是好像给党员干部的准则啊，比对正常人的要求还要低啊，那这个是没有。就是把法律啊当成了一个，当成了一个通知，当成了一个规定，这也是法律越来越不严肃的一个表现，就是越来越不严肃，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嗯，最后一个问题让恒清先生来说一说，就是中国各种法律，刚才实际上，这个徐光先生也提到，就是在基层和地方这个层面上都是有法不依或者是执法不公的这种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像刚才出台一个什么文件啊，打个招呼就是说可抓可不抓，类似这样的，就是说即使就是说这次能够通过了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恒清先生，
我想啊，这个民营企业家啊，应该说是中国这个全社会当中最聪明的一部分群体，而且也是最有胆量、最有胆识的一部分群体。就是说他们哈，说你出台了一部法律，或者呢领导人的一个讲话，就促进了你们把过去的所有的经历全都忘记了，你那个苦难一下就给解了，然后呢你就开始提振了信心。然后就跟吃了蜜一样的就开始这个蜂拥而上，这个可能吗？我说这真是太异想天开了。前两天我还跟国内的一个企业家啊，一个亿万富翁，然后我们一块儿聊起来这个，没有聊民营经济促进法，但是聊起来现在信心如何。后来他就提出了一条，他说其实这个有几个问题，要你要是解决了，那企业家们就有信心。你要不解决啊，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恢复信心。他就提出两个东西，一个，你可以不可以把这已经清查了的这个蚂蚁金服和滴滴，这两个清查了五年，查了五年的这两个企业，能不能允许它上市啊？
嗯，
如果允许它上市，这些企业家们、这些投资家们，包括海外的投资家们，对吧？孙正义像这样的这种投资家们。他们就会逐渐的重新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认识中国的经济环境了。
嗯，
所以孙正义在他的投资最后没有办法通过上市，最后拿出来退出的这种情况下，最后发了狠誓啊。当时他是说嘛，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他再也不涉足。这一个整个是把中国像马云这样的一个一个大的企业，最后就一个一个小企业，最后变成了独角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家，对吧？发了这样的狠誓，你就想啊，中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啊，千万别低估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智商，他们呀足以判断你说话的真假程度。现在没有做出润的这个最终的决定啊，实际上是条件不充足。一旦有了条件，他毕竟还是要润的。
嗯，好的，谢谢恒清先生啊，还有。我想在结束之前呢，念两则我们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个叫郑业，说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困局是产业链转移造成的订单的流失，需要的不是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指导意见和法规的约束，而是尽快让外资恢复对国内投资环境的信心，遏制产业链向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转移的势头。民营企业家不缺少投资的敏锐力和经商的实干力。好，下一位是鱼刺郎，他说光是中国共同富裕远洋捕捞在民企就不可能有信心，有信心才有鬼。 好了，今天时事大家谈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星期六3月1号，美国之音在美东时间8点播出纵深视角节目，欢迎准时收看。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